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军王牌第一坦克军全几近团灭，官媒称找到东航第二个黑匣，乌克兰宣布光复边城，俄军弃甲逃离，乌国市长被掳走，市民上街抗议，逼到俄军撤退放人。泽连斯基有啲火滚，话只要北约 1% 嘅坦克飞机，俄防长隐身两个礼拜后露面。开战后首次，乌克兰首批玉米透过铁路运往欧洲。俄乌战后攻击北约国家嘅中国 IP 数量激增 11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标枪 N 罗助攻，俄军王牌第一坦克军全几近团灭。乌克兰部队广泛利用美制标枪同英国援赠、瑞典森宝公司生产嘅 N 罗两种坚射式反坦克飞弹，追杀俄军战甲车，战果辉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亚雷斯托维奇26号宣布，俄罗斯战功彪炳的传奇部队陆军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已几乎全军覆没。亚列斯托维奇透露，俄军近卫第一坦克军是在乌克兰东北苏梅以及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战斗中几乎被乌军完全歼灭。俄罗斯近卫第一坦克军是俄罗斯陆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号称拥有近600辆主战坦克。按照西方编制，这支部队实际上是 C 级规模。该军团隶属于俄罗斯西部军区，主力是两个坦克师，另有几个独立作战旅。这次战役，该军团负责向乌克兰北部和东北部进攻。俄军近卫第一坦克军的两个坦克师分别是近卫第二塔曼摩布斯和近卫第四堪杰米洛夫卡坦克师，两者历年都是参加红墙阅兵的精锐部队。近卫第一坦克军是在1942年7月史达林格勒战役期间组建的，属于第38军麾下。而战中这支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在1942年8月第38军撤编，但第一坦克军保留下来。第一坦克军和所属部队在二战期间参与了包括史达林格勒战在内的重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第一坦克军都是进攻先锋。官媒称找到东航坠毁客机第二个黑匣。27号中共官方终于宣称东航失事客机第二个黑匣已经找回。在26号晚10点左右，官方宣布321东航 MU5735 航班机上132人与全部遇难。27号10点54分，央广网报道，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27号上午9点20分左右，在冲击点东侧三波波面 1.5 米土层下发现一个残色罐体，经专家确认是321东航飞行事故客机的第二个黑匣，详细情况在随后发布会上介绍。3月27号官方话找到东航 MU5735 失事航班的一个黑匣，但外观破损严重，并在24号通报第一个黑匣已送到北京的译码实验室，数据下载正在进行中，目前不能够排除储存单元损坏的可能性。其实在25号上午10点16分，中共民航网就发消息称，七名记者在航班坠毁地广西梧州联名报道话，东航 MU5735 客机第二个黑匣已沉获。中国民航部的报道标题是第二个黑匣已找到，内容只是有两个字，真的。这七名记者分别是刘少斌、赵丹、汪洋、张峰凡、冯志群、郝梦、李雷雄，另外编辑张薇、 校对孙文锦、沈核晴令亦在报道中挂名，但诡异的是，到了10:49，中共官媒新华网发布题为《目前还未找到第二部黑盒》的报道辟谣。外界不少人认为其实应该早就找到了，就是当局编谎言需要一些时间。亦有人说中共不敢说第二个黑盒没找到，因为证人太多，很难都灭口。乌克兰宣布光复边城，俄军弃甲逃离。乌克兰国防部26日表示，经过乌俄激烈交战，已夺回东北部苏梅地区，接近俄国边界城市托斯提也纳。俄军留低大量武器、设备和弹药。乌克兰国防部引述乌克兰武装部队第93旅战部消息，在地方卫队和游击队的协助下，已从俄罗斯占领军手中光复苏梅地区的托斯提也纳城市。国防部声明说，在两方激烈交战后，俄军逃离托斯提也纳，留低大量武器、设备和弹药。根据照片，乌克兰士兵和平民站在当地严重损毁的建筑物前方，地上可以看到疑似俄军抛弃的军事设备。法广提出，对于在部分地区发起反攻行动的乌军来说，夺取托斯提也纳具有象征性意义。托斯提也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早沦陷的城市之一，位于苏梅市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之间，距离苏梅约50公里，在战火爆发后遭受俄方袭击。另有消息指，目前已展开反击的乌军亦夺回马里乌波尔西北方103公里的两处村落。据了解，这两处村落分别为波尔塔夫卡和马里尼夫卡。另外，来自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卫星资料证实，上述村落确实发生了激烈战斗。在过去14小时内，总共发生90宗爆炸事件。马里乌波尔位于扎波罗热州之内，该州军事单位表示，靠住梅利托波尔领土防卫营和扎波罗热国防军的反攻，最终拿下古利艾波尔以东的村庄。乌国市长被掳走，市民上街抗议，逼到俄军撤退放人。俄罗斯军队26日攻占乌克兰北部城市斯拉夫蒂奇市，在当地占领一间医院，并将市长弗米奇夫扣为人质，遇到几百个居民群起抗议，最终逼得俄方释放市长并撤出拉夫蒂奇市。俄乌战争开打近一个月，斯拉夫蒂奇市几乎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但在25日传出遭到飞弹攻击。斯拉夫蒂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约150公里，靠近白俄罗斯边境，是车诺比核电厂员工居住的城市，人口约25000人。纽约邮报报道，基辅州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帕夫纽克26日在 Telegram 发文说，俄军掳走斯拉夫蒂奇市市长弗米奇科之后又将他释放。帕夫纽克说，几百个斯拉夫蒂奇市居民拉起一面巨型乌克兰国旗，将被征用为医院的周边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抗议俄罗斯入侵。俄军向天开火，向人群投掷闪光弹，但居民没有散去，反而有更多人涌现。根据《纽约时报》证实的一段影片，弗米奇夫获释后向人群发表讲话，称他被扣押那阵和俄军进行谈判，商定如果俄军撤出斯拉夫蒂奇市，一切都会回复平静，强调斯拉夫蒂奇市没有被俄军占领。但弗米奇夫补充说，俄军已指示民众交出武器，称国家警察和乌军已经不在该市，会派人员值班，防止民众抢劫和制造混乱。 泽连斯基称，只要北约 1% 的坦克和飞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恳请国际伙伴加强军事援助，并称他的国家只要求北约 1% 的坦克和飞机。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的一段录像中说，他和波兰总统杜达的两次谈话中都提到加强欧洲共同安全的必要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对援助等待了31天，并提出了究竟是谁在统治欧洲大西洋联盟的问题。他呼吁乌克兰国际伙伴联合起来，用行动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强调欧洲的安全和保障都取决于此。泽连斯基明显动怒，质问西方国家是否惧怕俄罗斯。他深夜透过影片发表演说话，这些军事器械我们的伙伴都有，但都放在那里铺灰尘，这个不只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也是为了欧洲的自由。他还说，俄罗斯无法制服被占领的乌克兰斯拉夫地旗市。据扎波罗热地区军事管理部门称，乌克兰军队在马里乌波尔西北部103公里的反击行动，从俄罗斯部队手中夺回两个村庄。另外，在哈尔科夫市东部进行的反击战亦夺回几个村庄。俄防长隐身两个礼拜后露面。据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神隐两个礼拜后，3月26号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外界一直猜测他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的下落和健康状况。俄罗斯塔斯社说，绍伊古和俄国财政部会面，讨论俄乌冲突中维持先进武器的供应，这些设备包括机械人综合体、信息支持和电子战设备，当然还有后勤。绍伊古声称，即使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制裁，但国家合同的执行率还有 85%。 外部观察人士对俄罗斯能否在严厉的国际制裁下继续生产高科技武器表示怀疑，尤其是在俄罗斯采购某些技术受限的情况下。另外，绍伊古仲谈到保证政府支持在乌作战俄军的法律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六签署了这项法律，该法律已在3月23号由国家杜马一致通过，并获得联邦委员会批准。针对媒体报道绍伊古一直存在健康问题的猜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24号拒绝评论。开战后首次，乌克兰首批玉米透过铁路运往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主要谷物出口国，乌俄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严重受阻，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而根据路透社报道， APK Inform 农业咨询公司说，尽管乌克兰港口仲系因俄国占领而被封锁，出口商近日已透过铁路运出乌克兰首批几千吨玉米至欧洲。乌克兰系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同出口国，几乎所有谷物都透过黑海港口运出。喺乌俄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每月出口嘅谷物超过500万吨。交易商和农业官员先前提出，乌克兰还有大量谷物库存，可能透过西边铁路开始出口。第一批几千吨的玉米已从乌克兰西边陆境出口，尽管物流还是面临困难，但价格已停止下跌。乌克兰运输部门先前表示，每月多达60万吨谷物可能透过铁路从乌克兰运往欧洲。APK Inform 上个礼拜话，乌克兰的谷物出口在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可能达到4400万吨，并预期因物流问题，今年3至6月只是得100万吨谷物运离该国。俄乌战后， 攻击北约国家的中国 IP 数量激增 116%。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Research 研究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后网络攻击的趋势，上个礼拜发现来自中国 IP 地址针对北约国家的网络攻击大幅增加了 116%。研究仲发现，上个礼拜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在全球范围内同俄乌战争前相比亦上升了 72%。他们说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他们对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越来越好奇，尽管该公司尚无法将攻击事件和具体的中国实体联系起来，但很明确的是黑客正是利用中国的 IP 地址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网络攻击，特别是针对北约国家的攻击。这些 IP 地址很可能被在中国的国内和国外黑客使用。他们将在未来几个礼拜继续深入挖掘这个趋势的观察。这个增幅明显高于同一时间段内全球网络攻击的总体增幅。联邦调查局今个礼拜较早时宣布，将同私营部门合作，打击针对美国实体的外国网络攻击。FBI 局长雷22号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说，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要特别关注破坏性的网络威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